请大家现在打开你的圣经，翻到路加福音的11章27到28节。路加福音的11章27、28。路加福音11章27、28节。路加福音11章27、28节。所以关于这个福这个字，或者说这个概念，福分幸福，我们尤其我感觉中国人吧，可能有无限的向往。那我们过年也爱这么着去彼此祝福，爱说这种吉祥话，我们家里边也都爱贴福字。有的你像在东北，我们那个开车就那种特别容易撞的那些地方也都贴上福字，就感觉你贴上了就不容易撞，有这种习惯。然后我们彼此祈祷的时候，我们也愿意，哎呀，愿主赐福于我，赐福于我家，我们都喜欢福。而我也同意，天主就是爱赐福于人，他当然喜欢。在圣经中他多次提到说，天主一定会赐福于世上的善人，意思就是按照他的原则去行的人。而且呢，寻求天主的诫命的，寻求遵守他诫命的，你羡慕，我还不太懂，但是我羡慕，我愿意去学习，天主也必赐福于他，他必会赐福。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向往所憧憬的福分，它不一定是天主所为我们预备的福分，有时候不一样。你就看，哎呀，有的时候人祷告啊，天主，我求你赐福于我，让我能找一份新工作，然后就一直没有。但是你能看出来，天主其实垂听了他的讲道啊，祷告赐福于他了，因为他所要的那个这个他认为有福的工作对他不好，而天主是赐福于他，但是他却认不出来。他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怎么还这福还没到呢？但是其实呢，天主是在祝福他。我们就可惜的是，我们有时候不识货，我们认不出天主的福。有的时候我们所向主祈求的福分呢，也是一种妄求。我们一求，其实我们向天主那里说的就是，主啊，你能不能允许我脱离你的控制，你别再管我了，你别用你那方法赐福于我，你改吧，我知道你创造天地，但是你改吧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所在福这个词的定义上有所不一样，和天主不一样，我们甚至我们的祷告也是招损，我们的祷告也会惹天主的愤怒。那路加福音11章27、28节，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妇人大声说，生育你乳养你的人有福了。耶稣说，还不如听天主的道能遵守的人有福。这节经文是我可能目前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。我要先看第一件事情，是显出了无上智慧的耶稣基督，显出无上智慧的耶稣基督。这个其实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一段，是耶稣在医病赶鬼，然后呢，耶稣也在讲道。我发现耶稣的施工是非常的独特的，他真的是独特。自创世以来，有多少位先知他们的服事不一样。从耶稣升天之后，使徒教会没有像这样服侍，而且在耶稣的服侍的施工中，往往身边跟随着许多人，有一大段的时间众人爱跟随他，而且喜欢他。但是你发现啊，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对耶稣所追求的他自己的定义的目标。比如有的人希望他建国复兴以色列，有的人希望他实现自己的世俗的目标，有的人呢是想要让耶稣夸自己，对吧，你能不能证明我是优秀的圣洁的。也有的人呢，比如我们村有一哥们儿，他疑难杂症被鬼附了，就是治不好，村医治不好，我来找耶稣来治病。哎，都有各样的自己的想法。每当耶稣去讲道，他一张口发言，他有的时候就会讲出一些人们所喜欢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越来越了解耶稣，了解他所讲的信息，后来慢慢门徒多有退去，门徒多有退去，他这个人数的多是一个暂时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逐渐的发现，你所给的跟我要的不太一样有时候。但是无论是多有退去还是怎样，耶稣的施工依旧是非常独特，因为他能医病，没有前面的任何先知有这个干这个事情。他赶鬼没有，你旧约你去翻，有这个事吗？可能大卫给扫罗弹琴勉强算一个，少，没有。他行一级骑士，风浪听他的话，没见过， 他的事工是极其独特的，人们也吸取于他的权柄和他的智慧。他一张口一听，这跟我听的教法师讲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听的都是在解释圣经，他一说好像就他就是天主。他的事工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所见不到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而且呢，这个施洗约翰呢也是，怎么说呢？他来问耶稣说："我们是等候别人呢，还是对吧？还是你就是呢？"然后耶稣说："你把你看到的，你寻思寻思，对吧？你想一想，叫什么？瘸腿的可以行走，瞎眼的可以看见。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你在以利亚身上没见着，你在我身上见着，所以你不用等候别人。"这是他所传递的信息，而且人们呢也是，就是他的名声是迅速传开的，传开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发现耶稣他早上有时候要灵修，他都得跑旷野去灵修，就他那段时间是太火了，火到这个地步，他的名声甚广，众人也喜欢他。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，是人们都喜欢他，因为他所做的可爱。他所做的是善事，人们喜欢。在路加福音11章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，它前面一段是耶稣在医病赶鬼，然后后来有人就说闲话，说他必是靠着别西卜鬼王赶鬼。然后耶稣根据这个闲话呢，就又发言教他们关于灵界的事情。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先知给他们直接讲灵界的事情，有提到，但是他的一讲解是直接告诉你一个新的末世，就说这个鬼王如果要是别西卜在这个自己赶自己，鬼的国必不能成立。那你说这话谁敢去说呀？只有耶稣能去说。耶稣的事工，他从医病赶鬼到他讲道，明显的显出他就是弥西亚。耶稣也显出他自己的权柄，就是来自于创造天地的主的权柄，他自己就是。他能让邪鬼听他的，他能让他所创造的风浪听他，他也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门徒从耶稣得的能力，在传道的过程中也多次能够一并赶鬼，也能够证明这些门徒所来自的这个力量的来源也是来源于天主，而这来源于天主，也就是来源于弥西亚给的能力。耶稣也能清楚地讲解旧约的预言，我觉得人们不能再通过旧约理解，比如被鬼附着的现象，不能懂。我们这儿有一个突然出现被鬼附的事情，旧约为什么不教啊？对吧？没有啊。而且呢，将来的事呢？将来的事情我也不懂啊。旧约的这个预言，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不甚明透，但是突然出现了耶稣基督，他能够讲解旧约先知不能讲解的东西，他也能够。讲解旧约先知没有提到的事情，他能够直接去漠视人心的真理。人们有的时候会认为他是诸位先知里的一位，或者他就是耶利米，对吧？人有可能这种猜，但是他们心里也清楚，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人们对于耶稣的这种崇拜呢，他又是一种崇拜，又是一种敬仰。但是我发现，他们所崇拜的原因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能帮助我们家这个，医生治不好的病，他能给治。他是我所崇拜的，是因为他能够赶出去邪鬼，有面儿啊，对吧？门徒也是对耶稣是感觉我的拉比是令我自豪的，对吧？你的拉比讲的是啥？我的拉比直接漠视，不一样，对吧？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。耶稣基督他的名声远扬，但是耶稣自己却说："我不求世人荣耀我。"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，他也不在乎这个，无所谓了。而耶稣治好一个瞎眼的人，他切切的会嘱咐他，不是他，他们很多人说："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"你说这个不很反常吗？太奇怪了，为什么我们觉得应该让你名声更大，他却说你不要说？我发现耶稣所看的，他也并不是传福音的这个快速，对吧？人数，我觉得这都好，但是耶稣他更看重的是天主的计划。他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传？因为他觉得时候，天主的时候还没到。 所以他更看重的其实是天主，人所在乎的他也不在乎，耶稣所在乎的只有天主。那这个现象呢，我们也发现，在今天的世界上，牧师们在服侍你听多了这样的想法，对吧？要不咱们试试这种短视频线上？哎呀，这不快吗？有时候这个牧师就很轴啊，他就不用。人们所在乎的，耶稣不一定在乎。有没有人跟耶稣说过？你说你这不上社保，你以后咋？你有枕头的地方吗？你这天天你信的这不都邪性吗？你以后生活怎么办？你不结婚，你30多岁对吧？那不务正业。你耶稣，我告诉你，你讲的挺好，但是你得学一点心理学。你不能老责备人，你责备人教法师不高兴，你得安慰鼓励，说点正向的。耶稣听过吗？谁知道？有可能。你再这么讲，你们教会没人了。你不如讲到结束的时候，你带几句共产党好，对吧？你万一哪天呢，文革来了，对吧？你这个能保你。但是我发现，如果爱天主，其实这听着都笑。我听过很多这种建议，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很担心我。哎呀，服侍主的话，这文革来怎么办？他们经历过文革，对吧？然后就跟我一直说，你必须得在讲到结束的时候，你收尾来点共产党。但是呢，就是我发现我也是要跟他讲说，其实人在乎的，我们也不在乎。你就被抓就被抓，对吧？你揍我呗，来吧，没事儿。而且我也发现，他不光是说不在乎讨人喜欢，而讨人喜欢，其实在天主那里看是一种值得厌恶的事情，是个罪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在教会中如果能够相爱，不是在寻得人的支持，我们相爱是因为天主教我们怎么爱，我们学会了，因为他我们才能相爱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一个人不信，他可能觉得你们相爱是因为彼此有利益的绑定，对吧？你这样请他吃饭，你这样跟他去见面，其实是因为他是值得利用的，你也有值得利用，要不然他不跟你回去跟你握手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天主先教我们怎么爱，我们才能会爱。那这么看来，其实我们该讨的、喜欢的就是天主，因为爱的概念、彼此关系建立的概念是源于天主，而追求人的喜欢，往往也容易在原则上有所妥协，容易这样。使徒们曾经，彼得、约翰说："听从你们过于听从天主，你们自己说在天主面前合理不合理？"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儿，我们不能不说。官员告诉我们说："你再讲，我就抓你。"那你抓吧。我们所听见、看见的，不能不说。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回答说："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，必须这样。你不能追求讨人的喜欢。在以弗所书也说，你不要像讨人的喜欢的人，只在眼前侍奉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诚心遵行天主的旨意。人怕人过甚，必陷网罗。你知道这个原则。"我要告诉大家，讨人的喜欢，他这个态度啊，他不是一个灰色地带，他是一个非常黑的、特别令天主厌恶的一个态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旦讨人的喜欢为这个人的动机，天主已经把它定义为假先知，他是一个只听顺耳的言语的，只要讨人的喜欢的一个人，那他是一个假先知。但是我想说，还有一点。你如果大家听将来，比如朱牧师直接圣经和尚直接骂你，对吧？那你就跟他干呗。但是如果他是解释圣经，说圣经是说这个，你是这个，我希望你能悔改，那你别跟他干。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跟他干，你是在干的是圣经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你说作为朱牧师，他会有这种现象吗？就是他不讨人的喜欢，讨天主喜欢，然后会跟你有冲突吗？我觉得很常见，对吧？很常见这种情况，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，朱牧师永远不会有耶稣基督讲到狠，差老了。他能做的只有把天主的话软化了，他失败在这个事情上了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失败于过于天主。你听天主，你听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中讲道，我们都得 可能要拿起石头要砍他了。
是，
太狠了，耶稣说话，他一点面子不给。而且我也要告诉大家，心理学这个科目它整个是一个谎言。如果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，就是在那个街上去随机的去采访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，你就说实话，你治疗成功过几个病人，都会说其实没有，我干了10年，哎，没有没有。所以这个科目它其实就是一个哄人的一个思想，它是一个错误的，而天主是厌恶的。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出这个榜样，就是他没有这种低级的动机，他没有，他就是要追求天主的喜悦，他的所有的事工是围绕着这个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耶稣的讲道显出他就是永生天主，他能赦人罪，他能讲灵界的事情，他一并赶鬼，证明他就是弥西亚，鬼怕他，然后各样神迹让风浪听从他，死人复活，让5000人吃饱，证明他是弥西亚，而且众人是喜欢他，喜欢他原因是因为首先觉得稀奇，没见过这样的讲道信息，我没有听过，他做的事儿没见过。其次呢，他是帮村里解决问题的，他是治疗血漏的妇人的，对吧？第三呢，有的人会觉得我喜欢他，因为他可能是可以被我利用的。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什么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民族出息了，或者呢，有从众心理。我觉得有很多人，你看像耶稣在撒种比喻的讲道的时候，他是让人站在岸上，他站在船上往后走了一点再讲，后排听不清楚，那后排你说跟来干啥，更像是一种从众心理，人多人数多正规，对吧？你们这十几个人，你们这不正规，我们那三字，对吧？就这种话。也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是旧约先知里的一个，但是呢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如果不爱主，会看说耶稣你现在事工是这个，你相当可以。但是我想问，那当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还有人这个吗？对吧？可能这个价值观已经受到了一种冲突。然后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在耶稣的运用他的智慧与权柄赶走邪鬼，并且讲解灵界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妇人在中间大声说，生育你乳养你的人有福了，他在夸玛利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，是羡慕福分的这个妇人。这个妇人她说出了一个可爱的一句夸奖，她说的这个话众人都哎阿们，是吧？阿们，是啊。而且她说的内容也完全正确，玛利亚就是有福的，她可能是自创世以来最有福的妇人，非常正确。她能有机会乳养永生天主成了肉身，没有任何的妇人有这样的机会。你想啊，当耶稣基督，你看他这个叫什么？穆恩在，小的时候，他如果要是饿了，他会愿意哭，对吧？他如果有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他可能会用哭的方式去表达。那这个是不是来自于一种，从父亲来的原罪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因为你看，像张弟兄，他表达这种哭的概念，他不用哭，他可能用别的方法。我们大人学了这种。但是呢，你想，如果说哭是来自于一种原罪的体现，那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婴孩，他是安静的。我可能没见过这样的婴儿。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把自己卑微，把他的手变得那么小，他道成了肉身，愿意被一个污秽的世人养育，他自己限制了自己的神性。你说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说他的年岁智慧日渐增长，天主和世人越发喜悦他，世人也都能从小就看出他的不同。他跟12岁跟别的12岁这个没法比，他作为婴儿跟别的婴儿是没法比的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玛利亚在耶稣小时候肯定没少听，哎，你多有福啊，对吧？你看你们家孩子多优秀，多省心呢，我们家那天天找我要钱，你看你多好。现在这孩子正是叛逆的时候，12岁管不了，对吧？你们家孩子多听话呀。我也相信这个妇人对玛利亚的夸奖，我觉得就是一种真心的，而说的也是对的。他在表达你家孩子多省心，你家孩子多少人在跟随他，众人都喜欢他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妇人的发言是显出了他的价值观，这个是一个关键点。他所表达的 正确，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家里的孩子优秀、出人头地、说话伶俐、智慧，众人喜爱他，这是有福。价值观的体现在他这句话里说出来了。他的动机可能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动机没有什么用。你要你，主还是责备他。主在用一种很讽刺的责备的话回答他。主的意思是，你的价值观是否正确呀，夫人？我们要回想一下关于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行为的记载，我们要不能只看人数，跟随他的人数多，我们也要知道的更全面。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一生放在那妇人的儿子上，他们交换，那妇人真的会喜欢吗？耶稣基督在玛利亚腹中的时候，就有先知过来跟他说：“你的心将要被刀刺透，都不吉利。这孩子还没出生，你啥意思，对吧？”西面给他祝福，说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必显出来，并且你的心要被刺透，这是一个祝福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这妇人接受这祝福，他会愿意吗？会愿意吗？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，故意的去走丢，离开父母，不告诉父母。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都出远门，然后人多嘛，没找着。回来之后，父母发现玛利亚、约瑟发现耶稣呢，对吧？找不着了，然后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然后回来3日后遇见他在圣殿里。说白了，以为这孩子丢了，3日后遇见在圣殿里，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然后呢，耶稣的父母回答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儿，孩子，什么意思？”然后他的回答是：“你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你说这多不让人省心的孩子！你知道3天的这个时间成本，来回路费有多少？找你的孩子，那个妇人真的喜欢吗？耶稣长大了之后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他在讲道。然后呢，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同你说话。耶稣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父亲？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”这不太冷漠了吗？这个人，那妈妈呢？无情啊，对吧？前两天刚跟玛利亚说：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妇人，我问你，这个妇人跟他换，他愿意换吗？耶稣的讲道是说：“我要叫世上动刀兵，我不让世上太平。爱主的和不爱主的会有冲突的，会有的。哎，你不是和平的君吗？你咋回事啊？”他。耶稣说话一张嘴说：“你们假冒为善和经世的法利赛人有祸，就指着你说，对吧？因为你看出你如同看不出来的坟墓，走在上面人不知道。然后一个教法师对耶稣说：说夫子这么说也羞辱我们了，就是直接就我也不点你了，我就说你什么意思？你骂我呀，对吧？耶稣说你们教法师是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难担的担子叫人担着，自己一啃指头也不肯动。你说这种多危险的发言，对吧？”政治敏感时期，你这么讲道，你怎么针对教法师责备呢？还有你那哥哥，施洗约翰。但是我也请大家想一想，当耶稣被人凌辱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玛利亚有福吗？他觉得，生育你、乳养你的人有福了。在十字架下，我没听见这句话。你愿意跟玛利亚交换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位妇人这么样的夸奖是否有这种隐意，这种，客套，对吧？不一定，我不知道。也有可能他就是诚恳的，他就是看着一个年轻人优秀高兴，也非常合理。我理解他的动机很好，他为别人高兴也非常好，也没有嫉妒，对吧？这段经文他想表明的并不是他的动机，而是他的价值观，这是关键。多次我们会听的人夸。但是他夸的那个点，你知道，他不懂，他不懂。我看见郑林牧师在这个出去，可能带着5个孩子，然后街上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们家孩子多听话呀，对吧？啊，你们外国人生来就听话吧？你愿意跟郑林牧师换吗？对吧？就你这个管教孩子的方法，你 hold 不住这5个，你 hold 不住。他们天天就是摔跤。”对吧？然后摔跤在过程中，哎，有时候过线了，然后你得打屁股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去控制，就是你带好这5个孩子吗？你愿意跟他换吗？还是你就喜欢这个结果，对吧？你的价值观，你一说话显出你的价值观， 耶稣的说话是在向这妇人表达他的责备。耶稣说，还不如听天主的道能遵守的人有福。哎，不如这个有福。你要不改一下你的福的定义，对吧？他的妇人的价值观是，若我家大儿子在世人的眼里是优秀的，个子高，成绩突出， 学历亮眼，工作稳定，家庭美满，上社保，哎，众人都喜爱，有多人跟随他，影响力大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我这没白养你。他是这意思。妇人的心由他的发言表露了出来，他所羡慕的如此肤浅，如此肤浅，众人喜欢你，哎，比什么都强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请大家思考，我们对于福分有怎样的要求？我们对于世人的世俗价值观的夸奖，我喜欢吗？就是如果说一个非信徒他过来夸我说，哎，你多有福，你们家孩子听话，你会享受这个吗？如果你享受，你是不是也接受这种价值观了？你不如觉得，哎呀，妇人，你坐下，我给你好好讲讲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对吧？你会不会喜欢呢？或者说你不被世俗认可的时候，你是否会灰心呢？其实也值得我们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价值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应当看耶稣对于妇人的 这句责备，与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他订正了妇人的发言，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福分。那真正的福分的定义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件事情。我就简单的说，在天主之外，世上没有福，就告诉你这个。若天主不赐你爱，你能爱吗？天主若不赐你自由，你能自由吗？他若不赐你圣经，我们都活着干啥？天主再赐给我们人世间所找不到的福，没有。请大家翻到诗篇的十六篇二节，诗篇的十六篇二节，诗篇十六篇二节，我心对主说，唯主是我的主，我的福不在你以外。我告诉你，你若追求的福是在天主以外，你就要不回来，对吧？你看看路加福音那句责备，你的福必须是与天主有关，而且完全源于他。我也请大家翻到末世录一章三节，这一节经文是真有劲儿。我告诉你，末世录一章三节，这书上所记的预言，凡念诵的，凡听见能遵守的，都是有福的。因为日期将近了，刚才朱牧师在带着教会在背经文，你遵守吗？你真的愿意吗？还是你就会背，对吧？这几条你要是有两条你没满足一个，你没有福。哪两条？第一，凡念诵的，你必须要会念诵它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我平常我也不学习圣经，我也不看，我就听朱牧师教我裙子该到多长，我就听这个，我会规矩。别骗，别自欺了，你必须念诵天主的话，你别懒，你得学习。凡听见能遵守的，哎，反过来，我就学习跟那嘎嘎辩论，但是呢，我就不遵守，也没有福。你这俩你必须都得有，你不能缺一个。你凡念诵的和凡听见能遵守的都是有福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所追求的就该是这个。哎呀，你说非信徒，你跟他说，哎呀，我愿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们家亲戚二老爷最近得癌症，刚查出来，你们教会帮我们祷告祷告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能给我个机会去给他讲解一下子天主的话吗？这个更有福吧？你追求的那什么玩意儿？这
是。
得福的规定由天主来定，他就给你的这两步，念诵，听见能遵守。但是呢，我也告诉你，念诵容易，听见遵守有时候不容易。路加福音六章，他说，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照着我的话行啊？有这个是一个最难的一点。你听天主的话的时候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天主必祝福，这个好。但是呢，你让我干啥？这个不行。难，我告诉你难。全都好听吗？哎呀，80%不好听，如果我不爱主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呢，天主的祝福是让我们心里不平安的，有时候是这样的。天主所惩治的那人是有福的，这是约伯记五章十七节。全能的天主 责罚你不可轻视。要你说我要犯罪，然后我说，哎呀，教会我祷告，我要追求平安，阿门，平安这词儿贼好，但是你是追求不到的。有的时候不平安，你犯罪，良心责备你，牧师在讲道责备你，你读经责备你，这种不平安是一种福，能不能认出来这个？能不能识破？天主所承制的那人是有福的，全能的主责罚你不可轻视。然后呢，诗篇24篇告诉我们说，谁能登主的山？谁能立在主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、不起妄念、不发假誓的人，这样的人必蒙主赐福。蒙救他的天主称他为义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位牧师、有一个先知，打开圣经给你责备，你是大有福的人，你是大有福的人，因为这样的牧师不常见，这样的圣经也不常见。你是大有福的人，你听着了，兄弟们来了。你如果面对罪，你心中觉得不平安，这个思想是令你有福的。你应当思考，哎，我悔改吧。这个想法世间没有。你说若没有天主赐福，谁知道悔改？如果你犯罪之后再吃罪的后果，你是有福的。若今生没有罪的后果，你还活吗？对吧？你在今生就能体验到犯罪的后果，令你有悔改的机会，这是有福的，世上少见。如果你跟随天主，你觉得遭罪受苦，你是有福的。世上的人没有这样的，你能在今生有所依靠，你有所将来永生的盼望，你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鼓励大家，对于福分的定义，我们应当转变。我们对于世俗的价值观，认为美好的事物定义为福分，这个就废了我们的。我们教会能不能把这个变了？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发言的时候，小心一点。我不是说让大家装啊，对吧？瞎说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小心于你的心，不是小心于你的嘴。如果我们认为家庭美满、人丁兴旺、团团圆圆、身体健康就是福的定义，你真的太肤浅了，太肤浅了。你说瑞牧师这辈子见了多少人说他为有福的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啥也不懂，就看他的四个孩子的健康，就这个，对吧？瑞牧师想说的是，那咱俩换，你愿意换吗？对吧？孩子们小时候你愿意换吗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说，你所追求的福应当是天上的，对吧？应当是天上将来的你所想望的。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在天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向我们表达的是，地上的是虚幻的，天上的是真实的。你说这个价值观在我们现在看来反了，地上的才是真实的，对吧？这个桌子你说它假吗？天上我看不见，那才是虚的。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是拧过来了，是错的。我们反倒觉得地上居然是真实的。耶稣说：“你死了你就知道了，太笨了吧？你居然把这桌子当做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说，天主漠视摩西，说你所建造的会幕建造的要仔细，每一个细节要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现在天上也有一个会幕，哪个真的？我问你，哪一个是真的？摩西造的那个还是天上的那个？我告诉你，天上那个是真的。”因为地上的这个经历战争、经历自然灾害，容易没了。天上那个你谁敢碰？我们的价值观有时候是反了，觉得天上的是虚的，其实不是，天上是真实的。耶稣在告诉世人说，你的福分，你所向往的，应当是明白天主的道理，听见能遵守，就是这个，这才是世上最大的福分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听见人祷告说：“愿主赐我平安，愿主赐我祝福。”但是他不忠于教会，不聚会，不爱天主的话，不舍己，好厌乐。我就问你，天主怎么祝福你？他的祝福的方式可能就令你所有享受的全烂了。然后你却说：“啊，天主怎么不祝福我？”他没法用这个方法祝福你，他祝福你的方式你也不爱呀。愿主祝福我们家孩子考试成功，我们家孩子大了，开大车，出车平安。我姨姥姥家孙女感冒了，哎呀，你真的觉得我们教会为你这祷告，你家孩子考试能好吗？我们若真的是，哎，愿主赐福于这孩子，谁知道有可能你就过不了，你那专升本那考试就让你折了，你愿意换吗？ 天主的爱可能是体现在让你的孩子出车不平安，要救他脱离世俗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否享受天主真正给你福的时候？能否享受？在末世录的记载中，在这个12章，使徒约翰看到了，说他看到大异象，他看见异象说的是，有一个妇人，她将要生产，然后她艰难，她痛苦，然后她生了一男子，旁边有一大红龙要逼迫她，然后呢，天主就保护那妇人，也保护这男子，把生出来的这个男子提到天主的座旁，又把这妇人领到一个地方，保护她1260日，什么意思啊？天主为什么要保护这妇人和这男子？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在，末世录中能够通过末世录的这个学习，我们能够解释这妇人所看到的象征的是以色列，这生的男子象征的是耶稣基督，或者说他将要有的这种施工。那红龙就是撒旦，所以意思是撒旦必会希望天主的救赎计划失败，从而用什么方法逼迫以色列家，逼迫耶稣基督。这个是他所看到的异象的意义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记得，天主必会保护以色列家和耶稣基督。他保护耶稣的方法是将他提到他自己坐那里，用这个方法保护。他保护以色列的方法是在大灾难的后3年半，把他预备一地方，养育他1260日，就是3年半的时间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但是我也告诉大家，天主的保护他。怎么说呢？天主的保护，他在这一刻我们喜欢，在旷野中保护，把耶稣基督提到他的座位旁边。但是当耶稣受苦被人凌辱的时候呢，你说主怎么不保护啊？对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时候也是保护。你能不能认出来？你的思维是不是很低级啊？对吧？当天主保护以色列家信主的人在旷野，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是把他们领到旷野，躲山洞里边，躲旷野里边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是如果站在他们当中，会说这是被逼迫的。这个你觉得是天主的保护吗？你看真主教会遇见的这些事情，其实你也不用以为稀奇。我感觉全中国除了我们哈尔滨哪儿都有逼迫，我们随便。所有有逼迫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是不是天主的保护？你能不能认出来？天主的保护，天主的赐福。他的保护的方式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，哎，让我们警察不敲门，不，警察有时候敲门，这是天主的赐福。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品味？以色列家遭逼迫的时候，你知道这逼迫创世以来没这么难过。保罗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以利亚被君王追杀，大卫被自己亲儿子追杀，摩西60万老爷们就想杀他，因为渴了。而且很多次，你就这个时候，天主有没有赐福于这些仆人？他太有了，这是创世以来没几个就这么样的赐福。但是这个赐福也伴随着的这种现象是这种大范围的逼迫，强力的逼迫。但是他依然是天主的赐福。我要再告诉大家，得福的定义应当是什么？应当是我能在被天主使用，这是你最大的福。我要告诉你，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多次，这些仆人遭逼迫，他却认为可喜乐，享受这个被凌辱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觉得我是在被天主所使用，这个是他福的定义。那这个妇人可能就听不明白了，对吧？我们特别喜欢啊亚伯拉罕的父祖，那约伯呢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一看约伯，哎，那他最后一章呢，这不挺好的？就这个，你就这个，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我们请翻。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我为基督。将软弱、凌辱、灾害、逼迫、苦、困苦等事都看为可喜的，这人不精神病吗？对吧？看为可喜的，因为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到刚强了，所以他看重的是啥？是能被天主使用。你一被天主使用，然后他所遭的这各种危险，我喜欢，因为这个时候我能在天主面前依靠他，贼硬，这时候到刚强了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成熟起来，像一个大人，享受天主所赐我的真的福分？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看到天主真正赐福的时候就喜欢？而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逼迫。还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就喜欢丰富平安，不喜欢困苦，不喜欢遭难？我觉得当这妇人发言的时候，我们就笑他，笑着笑着就安静了，好像在说我。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也是一种责备，还不如听天主的道能遵守的人有福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被主使用，你才能真得福。我希望好，我觉得希望这一段经文我们能记下来，他耶稣的这一个责备，这一个应用能记下来，它是有价值的。